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大家收听硅谷纵横，我是主持人以望，欢迎大家来到老钟的频道。今天我们先来聊一聊最近的经济的状态跟最新的新闻。这篇来自巴伦周刊的文章标题叫做《全球经济面临30年来最严重的衰退》。当地时间1月10日，世界银行发布全球经济展望报告，大幅下调了今年全球经济的增长预期。世行预计2023年全球经济增长将放缓至1.7%，低于2022年6月预计的3%。根据世行的数据，这将是继2009年和2020年的经济衰退后，接近30年来的最低增长。高通胀、利率上升、投资下降和俄乌冲突等因素叠加，对经济增长构成威胁。全球通胀虽然开始降温，但仍处于历史高位。这不只是世行的一家之言，惠誉全球的主权评级主管麦克对财经记者表示，今年美元和欧元区将步入衰退，且平均通胀率仍高于央行目标。惠誉预测2023年全球 GDP 增速为1.4%，美国料将陷入温和衰退，主要考虑到该国家庭和企业资产负债表仍属稳健，且债务水平与疫情前水平相似。此外，美国劳动力市场仍显示强劲的迹象，就业增长和薪资水平依然稳定。不过，美国的商品部门已处于衰退的区间，过去3个季度连续收缩，这对亚洲的出口商影响较大。麦克明指出，新兴市场主权国家将面临本币和美元借贷成本的攀升压力。惠誉预测今年将有更多的主权国家违约，评级最低的主权国家大多位于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。巴基斯坦是新兴亚洲国家中唯一一个主权评级低于 B 级的国家，斯里兰卡仍处于违约状态。世行报告认为有4大因素扰乱了全球经济活动，它们分别是通胀高企、利率上升、投资减少和乌克兰战争。它们合力使全球增长急剧放缓。95%的发达经济体和近70%的新兴市场与发展中经济体2023年增长预测全部都较之前有所下调。对于全球经济增长，世行预测2023年发达经济体的增幅将从2022年的2.5%降至0.5%。根据过去20年的经验，这种大幅下滑往往是全球衰退的先兆。美国经济增长预期被下调1.9个百分点至0.5%，这将是自1970年以来除官方认定的衰退期以外，美国经济增长表现最差的一年。预计2023年欧元区的增长率为0%，比上次预测下调1.9个百分点。在报告中，世行强调，鉴于脆弱的经济状况，任何新的不利发展，诸如高于预期的通胀、利率的突然提升、新冠疫情的重现，或者地缘政治紧张的加剧，都可能让全球经济陷入衰退。世行表示，这个暗淡的展望对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尤其艰难，因为他们正在努力对付沉重的债务负担，货币和收入增长疲软，未来2年的商业投资降到目前预计3.5%的年度增长率，不到过去20年增速的一半。一些通胀压力在2022年底开始放缓，能源和商品价格开始降低。MKS PAMP Group 分析师表示，即使通胀从去年的40年高点回升，央行仍落后于通胀曲线。美国日前公布了非农业就业和失业率的数据，尽管略好于预期，但环比呈下降趋势。美国核心 CPI 已经见顶回落，2022年11月已回落至6%。美国的通胀呈现的特征是，最初由商品价格推动，再到房价推动，然后到劳动力价格推动。现在这3种推动通胀的方式都在减弱， 不过世行警告说，新的供应破坏的风险很高，高企的核心通胀可能会持续，这可能导致央行将政策利率提高到高于目前预期的程度，加强全球的经济放缓。如果出现这种情况，那将是80多年来首次在同一个10年期内发生二次全球衰退。世行要求国际社会增加支持，帮助低收入国家对付粮食和能源冲击，在冲突中流离失所的民众和债务风险等不断增加的威胁。世行的行长马尔帕斯在一份声明中说，增长和商业投资的疲软会加剧教育、卫生、贫困和基础建设已经是灾难性的倒退，增加气候变化的要求。世行将在中国2022年的增速降到2.7%，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第二最低幅度，仅次于2020年，因为新冠病毒限制、楼市动荡和干旱冲击了消费、生产与投资。世行预测2023年中国经济会反弹到4.3%，但仍比6月的预估减少0.9%。世行预测经济增长大幅下滑将是普遍的，95%的发达经济体以及近70%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在2023年预测都被下调。2023年中国经济将增长4.3%，较之前的预测低0.9%。惠誉大中华区主权评级主管费安德对财经记者指出，中国2023年的经济增速自2022年的2.8%提高到4.1%。在经历最初的波动期后，普遍的公共卫生限制措施的取消可能会使消费从2023年年中开始得到支撑，但全球增长放缓已经制衡了外部的需求，且今年中国楼市恐难大幅改善。除中国以外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增长率预计将从2022年的3.8%降至2023年的2.7%，主要原因是外部需求大幅下滑，同时也受到高通胀、货币贬值、融资条件收紧以及其他国内不利因素的影响。报告同时预测，未来2年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人均平均收入每年增长2.8%，这比2010到2019的平均水平整整低1个百分点。在占全球极端贫困人口约60%的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，预计2023年到2024年的人均收入平均增长率仅有1.2%，这可能导致贫困率有所上升而非下降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我们先进一段广告，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。欢迎关注我的公众号硅谷纵横，微信号 BAY-678，欢迎在微信上给我留言，告诉我你们的想法以及你们感兴趣的话题。我们稍后回来。
在分享了刚才关于今年经济增长的最新预测之后，我们再来看一看这篇来自 FT 中文网的文章，撒钱的经济后果，美国历史告诉我们什么。美联储的大撒钱大放水已经是为时已久，耳熟能详了。不过美联储放出去的钱对企业是负债，负债总是要还的。在我看来，这还不能算是真正的撒钱。美国历史上出现过一次真正不用还的大撒钱，这对于理解当前的通胀可能是有重要的意义。美国在1941年正式参加二次世界大战，军需生产大幅增加， 在1941到1944战争投入扩张最快的四年期间，平均实际 GDP 增速高达 15.4%， 民意 GDP 平均增速达到 21.7%， 劳动报酬总额平均增速更是达到 24%。 为了把经济资源用于战争，美国政府发行了大量的国债，号召居民购买爱国国债。居民响应了号召，把大量储蓄投资于国债，这导致1941到1944期间的居民消费增速只有 11%， 远远低于 24% 的收入增速。相应的，居民积累了大量的超额储蓄。二战期间，美国居民的超额储蓄和2020年、2021年新冠疫情期间美国居民的超额储蓄有很多的相似之处。居民收入的暴增都来源于扩张性的财政政策，而由于不同原因，居民不能够把收入花出去，形成了超额储蓄。当然，区别也是明显的。二战时期的居民存的钱是工作挣来的，新冠疫情期间则是白发的。不过，如果我们把二者都当成是政府撒钱的不同方式，这个区别也就不那么重要了。二战结束后的居民消费高通胀以及消退，进入1945年下半年之后，军需生产大幅削减，经济资源向民用部门的转移速度弥补不了军事生产的下降速度，这导致美国的经济增速下降明显，实际 GDP 增速在1945年是负的 1%，到了1946年更是大幅下滑至负的 11.6%， 1947年仍然为负的 1.1%。 可以看出，美国经济从战时生产向和平时期生产经历了痛苦的调整。不过，这不是本文关注的重点，我们更感兴趣的是居民在二战期间的超额储蓄是如何花出去的。1945年到1947年期间，劳动报酬收入增速分别为 1.6%、-3% 和 8%。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，居民消费则出现了高速增长，1945年为 10%， 1946年更是高达 20%， 1947年 12%， 均高于同期的劳动报酬和收入增速，其中以1946年高出最多。这是战争期间积累的超额储蓄在起作用。战争结束了，居民要把过高的储蓄用于消费，直到1948年超额储蓄才花完。当年的居民消费增速是 8%， 和劳动报酬收入增速基本相当，也就是 9%。 在居民消费高增速的三年中，通货膨胀相应的也显著上升。1947年的 PCE 通胀率为 4%， 1946年为 7%， 1947年为 10%。 在消费支出增速最快的1946年，通胀率低于1947年，是由于价格管制在1946年10月份才全部解除。如果没有价格管制的扭曲效应，1946年就应当是通胀率最高的一年了。消费者在二战结束后面临着一个经典的经济学问题，就是如何平滑消费。按照经济学的理论，消费者应该尽快地达到一个高消费水平，然后在此基础上进行平滑，从而使效用最大化。有趣的是，消费者确实是这样做的。美国居民实际消费支出增速在1945年就有了显著的上升，达到了 6.2%， 主要的增长体现在战争结束的下半年。此前1944年的增速为 2.8%， 1946年则上升了 12.5%， 此后则进入了平稳的增长区间，也就是 2% 左右。从名义消费金额上看，也是一个类似的模式。 消费支出增速超出劳动报酬增速最多的是1946年，差额达到24%，1947年则是4%，到了1948年，二者已经持平。战争年代的超额储蓄效应到此结束。消费者平滑支出的模式，天然支持经济的软着陆。2021年，名义消费支出总额增速达到13%，远高于当年劳动者报酬总额7%的增速，二者差额为4.3%。当年的 PCE 通胀率为4%，2022年前10个月，居民消费支出同比增长9.6%，PCE 通胀率为6.4%，劳动报酬增速为9.5%。二者已经几乎没有差距。在最近的10月份，居民消费支出增速已经降低到7.9%，低于劳动报酬收入增速。而在年初的时候，前者高出后者大约3个百分点。参考二战后的经验，在有超额储蓄的情况下，居民的消费支出在经历了开始的跳涨之后，增速会逐渐向收入增速靠拢。目前我们似乎看到了类似的情况，并且比二战后的收敛速度更快，原因可能是与二战期间的超额储蓄来得更大。前面本文认为消费者平滑消费的模式天然导向软着陆，从占 GDP 比重最大的居民消费来看，目前是这个趋势。二战结束后，大众普遍担心的是战争景气结束后大萧条有可能重新回来。尽管二战期间和战后几年经历了较长的高通胀，长期通胀预期以及由此可能导致的价格工资螺旋没有形成。类似的，尽管2021年下半年到现在美国的通胀率较高，从长期利率和各种消费调查来看，通胀预期仍然是稳定的。2022年的工资增速是较高的，最近美国劳工部发布的11个月的小时工资同比增速是 5.1%， 比疫情前的 3% 左右的水平有较大上升，这是市场担心通胀变得根深蒂固的一个重要理由。不过我认为这主要是由于需求快速扩张引起的，当增速降下来的时候，劳动力市场不再紧张，工资的增速自然就会下降。这和70年代那种即便是在高失业率的情况下，劳动力依然每年要求加8%的工资是完全不一样的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我们先进一段广告，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。欢迎关注我的公众号硅谷纵横，微信号 BAY-678，欢迎在微信上给我留言，告诉我你们的想法以及你们感兴趣的话题。我们稍后回来。
欢迎回到硅谷纵横，我是主持人以望董。那刚才我们聊到经济结构变化导致更稳定的总需求，三季度的个人消费支出同比尽管还有8.5%，低于名义 GDP 同比9.4%的增速，也已经较一季度11.5%显著下降，环比看降幅更加明显。2022年三季度的个人消费支出环比增速只有1.5%，折合年率为6%，较前几个季度2.3%。折合年率9.5%左右的环比增速大幅下降，这预示着消费需求增速的大幅下降，超额储蓄花完了，通胀率也将要下降。2021年私营部门投资同比增速高达13%，2022年前三季度也同样是高增长。不过随着利率的提高，私营部门投资在2022年的2、3季度都出现了环比负增长，同比已经从一季度的20%快速下降到三季度的11.6%。对利率高度敏感的房地产投资下降是主要原因。 2022年三季度同比增速已经是负的1%，而在一季度还有11%，2021年更是高达23%。那2023年的四季度，名义经济增速继续放缓，在这个大的盘子下，工资的增速也将放缓。美国资本存量增速在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经历了显著的下降，平均仅为1.4%，而在金融危机之前的10多年里，平均增速达2.5%，峰值可以高于3%。在作者看来，这个重要的变化及其对经济周期的意义，很大程度被忽略了。较低的资本存量增速意味着投资中用于弥补资本折扣的比重更高，超过了3%，而净投资或者说新增投资的比重下降，弥补折旧的投资是维护性的，是一种相对波动的投资，设备老旧破损了要换，建筑要维护翻新等等。除非普遍预计经济长期的萎缩，它将是比较稳定的，而新增投资则更依赖于长期预期，这是凯恩斯投资理论里面引人入胜的地方。它依赖于利率，依赖于企业家的动物精神等等，这导致了新增投资是更为不稳定的部分。现在净投资占比大幅下降，总投资的稳定性上升，这带来经济稳定性的提高。十月的通胀下行趋势明显， CPI 同比增速为7.7%，商品价格已经出现了负增长，服务价格环比增长也显著放缓。不过最近强劲的服务业带来一些干扰信号，12月美国 ISM 的服务业 PMI 指数超出预期，达到56的水平，这重燃了市场对通胀的担忧。服务的定价机制是个谜，比如我给一个朋友讲了一堂经济学的课，到底该值多少钱呢？我不太知道，不过我会用红烧肉来做一个定价的锚，比如讲一个小时至少要值得一盘红烧肉吧，我相信大部分人也是这么定价的。如果我关于服务定价的这个猜测是对的，那么服务业的通胀可能不会是个太大的问题，因为商品价格长期看是稳定的。从80年代到新冠疫情之前，美国制造品价格指数年均上涨不到2%。举一个更为直观的例子，1980年的时候，石油价格每桶是40美元，当前的最新价格是75美元。2020年五月之后的2年期间，这个指数最高涨幅达到40%。从历史上看，这是惊人的。参考历史的规律，当前商品价格的下降是大概率的，这也同时将抑制服务的价格。信息技术对服务业的兴起，对经济周期的改变，需要更多的研究。一位朋友为政府的教育管理服务，他告诉我，在繁忙的工作之余，最放松的时候就是看一两个小时的短视频。作为教育家，他的话引起我的重视，给我的研究提供很大的启发。现在流行的词汇是躺平，如果没有手机，没有互联网提供的丰富内容，如何能躺得住？躺平带来的能耗下降，物质消费的下降，甚至连房子都不需要这么大了。这么来说，商品价格乃至服务价格也不存在大幅上涨的基础。二战结束后，居民贫乏消费超额储蓄的例子是生动的，那这次又有什么不一样呢？它也为理解当前经济走势提供了很好的参照，但是呢，当时贫乏的力量看起来还是不够大。1949年，美国陷入二战后的第一次衰退，原因是固定资产的投资大幅下滑。回到当前，情况有所差别。美国已经是一个服务业为主的经济，净投资占比非常之低。从理论上来说，经济的稳定性已经有了很大的提高，因此作者对软着陆感到乐观。不过 这次不一样的说法总是充满了风险。宏观经济是复杂的，不轻易对任何一个人友善。这次美联储的经济激进加息，是否如大多数观察者声称的那样，将造成一个深度的衰退呢？让我们拭目以待吧。再次感谢大家今天的聆听与陪伴。那今天分析的观点呢，不代表本台以及本主持人的观点，仅供大家参考。我们下周在同一时间在空中再见，祝大家周末愉快。
落花满天，有闻清香。